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五角大楼在星期五说，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 1.08 亿美元的军事技术援助。中国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实行民主统治的台湾埋怨北京方面不断加大的军事压力，试图迫使台湾承认他们的主权。美国与台北只有非官方关系，但是美国法律要求华盛顿向台湾提供自卫的手段。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声言要加强与台湾的接触。五角大楼说，台湾要求获得最新的援助，包括坦克和战斗车辆的备件和维修部件，以及美国政府和承包商的技术和后勤的支持。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建议的军售将有助于接收方、车辆、小型武器、作战武器系统和后勤支持项目的维持，增强他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他还将是增强台湾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军事互操作性，台湾武装力量吸收这些设备和支持将无困难。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并不表明合同已经签署或者谈判已经结束，但是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协议预计将会在一个月内生效。台湾外交部7月16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接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将对台湾出售价值 1.08 亿美元的战兵车材，内容包括坦克和战车相关零附件和后勤技术支援等。台湾外交部说，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的承诺。声明说，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行为，台湾有高度自我防卫的决心，亦都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不对称战力。这次对台军售是拜登总统上任一年半以来的第五次。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的重视，并且延续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协助台湾即时获取防卫所需要的装备，有效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计划最快下星期将会就一项是专为半导体制造提供补助的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希望藉由强化半导体的产业，提升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并且抗衡中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对议员说，这部所定为半导体制造业是提供补助的法案，预计最早会在下星期二展开院会辩论和表决。国会目前正就一项大型的技术投资法案进行协商，这项名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仍然处于讨论的阶段。法案自从今年五月正式启动两院协商的会议后，仲未拟定出最终的草案文本。备受各界关注的是，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包含520亿美元为半导体产业进行补助。不过由于法案处于停滞的状态，委员会成员迟迟未能够解决所有分歧，舒默计划单独将法案中有关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补助措施的部分划分出来，以个别的立法形式优先通过国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一项目的在于是披露和曝光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政府利用美国电台和电视台进行宣传的新规定，在联邦上诉法院受挫。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四月通过的一项新规要求，如果电视台和电台的任何内容是由外国政府或者他的代理人直接或者间接赞助的，必须要在节目当中对这些赞助的信息予以公开披露。新规总要求这些广播机构向赞助方询问是否有外国政府实体参与其中，并且签订和续签播出时间的协议的时候，查询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网站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外国媒体信息库对赞助方的回答进行独立的核实。全美广播事业者联盟等团体就这项要求广播机构对外国政府是否参与赞助进行独立核实的规定，要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进行司法复核。他们声称新的指令是对他们造成过度的负担。上诉法院的裁决当中一致认为，现有法律对广播机构要求的是询问的义务，而不是调查义务。联邦通讯委员会不能够将现有的法律要求是加以扩大。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签署一项的行政命令，任命一个仲裁委员会介入货运铁路公司与工会之间的合同的纠纷，阻止了货运铁路工人的罢工。假如发生罢工，将会导致各种商品的运输至少中断60日。这项被外界广泛预期的举措，将会让 11.5 万名的铁路工人留在岗位上，同时仲裁委员会研究一系列合同建议供双方考虑。拜登必须在下星期一前采取行动，以阻止可能的罢工。在那些建议被提出之后，可能会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总统在任命仲裁员的行政令当中说，全国调解委员会向他通报了相关的情况。委员会的判断是这些纠纷严重威胁跨州贸易，跨州贸易中断的程度会导致国家的一部分丧失关键的运输服务。如果各个铁路公司与他们的12个工会不能够在未来60日之内就合同达成一致，国会可能要介入，以投票强行落实合同的条款，或者采取其他行动的方式来到防止罢工。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星期五宣誓就任该国代理总统。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从马尔代夫前往新加坡之后辞职，严重经济危机引发民众的愤怒抗议后，他首先逃往马尔代夫，民众将经济危机归咎于他的政府。斯里兰卡议会议长在星期五正式接受了拉贾帕克萨的辞职。斯里兰卡议会议长亚贝亚德纳说，从现在起他们将按照宪法任命一个新总统。请辞是从斯里兰卡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公署发给议长的。虽然之前拉贾帕克萨已经承诺在星期三前卸任，但他没有提前落台，这个加剧了斯里兰卡的政治不确定性和民众的愤怒。新加坡可能只是这位的四面楚歌的领导人的中转地。新加坡外交部一份声明当中说，拉贾帕克萨已经是获准入境进行私人访问，他并没有申请庇护，亦都没有获得任何庇护，新加坡一般不批准庇护的申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香港教育局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去年9月，一年内中小学大幅流失超过25000名学生。最近闭幕的一个国际教育展，有参展商表示，因应近年香港社会和政治状况，越来越多家长计划送子女到外国留学。有参观教育展的家长担心，近年港府的教育的改革取代通识科的公民教育科，教科书内容可能同事实不符，令到学生对教育制度产生不信任，计划送女儿到外国留学。有大专教师批评，反修例运动后政府没有同年轻人和解，年轻人觉得留低落来是没有出路，只有出走一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出现新一波移民潮。据香港教育局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到去年9月，一年内中小学大幅流失超过25000名学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上个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即是7月9号至到10号，一连两日举办第28届香港国际教育展，邀请75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和教育机构参与，为市民提供海外或者香港本地升学和持续进修和移民的资讯。香港国际教育展参展商之一，主要提供英国升学服务的留学义教育顾问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先生，星期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摊位运作了一日半，即场收到接近80个学生报名，其中一半年约18岁，准备到英国升读大学，另有一半是年约17岁或者以下，准备到英国读中学。整体反应比预期超出接近一倍。
我哋本身嘅预期系呢个减半到咯，即系全场可能四五十个咁啊，但系就好彩就超出预期啦。
谢先生表示，今年到英国留学嘅报名学生大幅增加，主要由于英国政府去年一月底开始为港人提供 BNO 5+1移民签证优惠，加上英镑对美元嘅汇率最近大幅下跌12%左右， 對家長繳付學費都會有幫助。謝先生又表示，因應近年香港社會和政治狀況，越來越多家長計劃送子女到外國留學，希望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和批判思考。
香港教育就比較死板少少，同埋就佢唔會幫到你去諗嘅。如果英國嘅話，就係注重一個全面嘅發展，待人處事、自信同埋理解 critical thinking 上面都會有幫你。香港就係即係教育制度就演變咗一種係死記啊、死背，就有利於記憶力強但係冇乜思考嘅人。
香港市民李女士带同十二岁就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参观教育展。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个女在近年香港教育课程改革之后会学到一些不真实的内容，计划送个女去外国留学。
曾经好鍾意啦，而家有少少担心咯。係啊，因为嗰个其实都驚有一啲點講咧？始終而家個教育都係即係有啲改革，可能都令到我哋有啲擔心，會唔會驚小朋友學咗啲可能唔係咁真實嘅嘢啊？咁樣有少少擔心嘅都。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之後，當局認為中學通識科嘅內容可能引發學生上街示威，教育局決定取消中學通識科，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簡稱公民科取代。早前有傳媒廣泛報導，公民科教科書內容其中有四套在課本中指出中國一直擁有香港的主權，英國只是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李女士表示，看到傳媒報導改革之後的公民科教科書內容部分和之前的表述有所不同，令她有些擔心。
即係話香港從來唔
係
英國嘅殖民地啊！
類似呢啲啦，又或者啲對一啲事實嘅表述，咁可能係會令到我都有自己擔心個小朋友會唔會即係接觸到一啲嘢，可能唔係真實嘅嘢咁樣咯嚇。咁其實如果你話要講一啲而家真實嘅，其實我 OK 咁，但我個覺得唔應該係啲總之唔係一啲事實嘅嘢，我唔係好 prefer 擔心咯，都係。
李女士又表示，而家网上资讯发达，个女随时可以上网找其他资料对比教科书的内容，她担心将来个女留在香港读书会对教育制度产生不信任。
香港仲可以上网都有，仲有个自由，其实佢哋自己都可以上网揾到好多好嘅资讯，而系佢哋，我会担心点解佢哋会我睇嘅嘢点解同老师教嘅会唔同，或者同教科书教嘅会又唔同咧？又出入咧，咁点解系啱嘅咧？咁样吓系啦，都会，其实系会，反而系惊佢哋有时其实我唔知道咁样学系点样啦，反而系惊佢哋会对个教育会有一种唔信任喺度。係啊，即係如果你俾一啲唔係啱嘅嘢俾佢，咁佢哋都會令到佢哋會質疑，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咁樣咯。
23歲啱啱大學畢業，喺醫院從事治療工作嘅梁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觀教育展搜集到澳洲升學嘅資料，因為佢而家從事嘅專業可以同澳洲當地銜接，希望將來到澳洲升學之後可以繼續在當地從事目前的工作。梁小姐坦言，香港的環境已經不適合她留下發展，對於香港的醫療制度亦都失去信心，將來到澳洲升學之後希望可以留在當地生活。
都始終覺得在香港環境都之後都好像不太適合自己了，加上現在醫管局的情況呢都不太滿意，我覺得咁既然香港我都麻麻地啦，咁不如去外國咁試下咁樣咯，係啦。
有啲咩情況令到你覺得唔滿意啊？其實
咁制度嗰方面都麻麻地啦，咁另外加上都大家都睇新聞都知道越嚟越多大陸嘅醫生啊，或者其他嘅人士落到嚟香港，咁就都覺得已經同以前香港都好唔同啦。咁我覺得就唔再係以前嘅香港咯。
本身是香港大专教师，在教育展台湾大专院校摊位协助招生的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学生到台湾留学有上升的趋势，部分希望毕业之后可以留在台湾生活。他批评反修例运动之后，政府没有同年轻人和解，令到年轻人觉得留低找不到出路。他形容今年教育展的主轴就是走佬两个字。
你看到来到这里的场个个想什么走佬。个主轴就是走佬两个字。啲家长来问去台湾读完可不可以留在台湾，可以可以可以，有方法的有方法的。我们有两条途径，去加拿大移民啊，什么方式去找到工作。刚才我一直都有听他那个讲座，但是讲的东西是这一样东西，这一样东西就会产生一个气氛，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会觉得你个个都讲走，是不是我在这里没希望呢？是不是我不走我就蚀底呢？我不走同学就飞了，我留在这里我觉得很不开心，不开心的情绪都影响了他的嘛。
对于教育局推动公民科改革，彭先生表示课程内容包括中国大陆游学参访团，他批评教育局将游学团外判给一些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外判商，这些外判商只是为了做而做，完全没有关注参加游学团的学生能够吸收到什么知识，甚至将学生当作演员虚应故事。
根本上面那班人就是为了做而做，他根本上面没有去关注那班学生，即是说你做游学团也好， 做星期也好，你做国安教育也好，他关注的就是说啊，有个命令啊，我做了他先。但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关心一下这班小朋友啊，他不是演员来的嘛，他才是我们今天要的主体来的嘛，我们要教给他知爱国的意义是什么嘛。我们来到这个活动为什么跟这个国家有关系嘛，我们去到个景点参观开心的嘛，那这个地方怎样令到我们会对于国家是会好一点呢？
针对香港中小学生一年内大量流失超过25,000人，新上任的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家香港传媒访问。据香港明报星期五报道，蔡若莲表示香港人口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他认为原因包括出生率低、疫情阻碍离香港计划、家庭移民、教育局会透过将现有学校搬至到新发展区等方式舒缓学校收生问题，希望软着陆。被问到有香港人因为对教育制度失去信心而举家移民，蔡若莲表示现在移民门槛下降，有家长或者抱一试的心态，认为他们未必很了解当地的教育制度，也都不一定是对香港教育制度不满。蔡若莲又表示香港教师流失较明显，会密切留意趋势，如果个别学科需求大，当局或者要开设更多教师培训课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就读人数不断上升，引起英国大学学界过分依赖中国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根据最新数字，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的人数再创新高，是英国大学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学生申请人数继去年之后再次超越来自欧盟的学生申请人数。英国大学联招系统在7月14号发布的数字显示，截至6月30号有31,40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相较去年增长大约 10%。 对比2019年的数字，最新的数字更加是增加了接近 60%。 在2020年或者之前，来自欧盟的学生一直是英国外来学生的主要来源，每年都约有50,000人申请。但是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欧盟学生需要负担更高的学费，或者是令申请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去年欧盟学生申请数减少至28,120，首次低于中国学生的28,490， 今年歐盟學生申請到英國大學讀書的人數只有23,160。截至6月30日，今年約有550,000英國本地學生申請大學學位，而國際學生就總共有大約135,000人申請。中國學生申請人數不斷上升，已經引起關注。英國教育部成立的學生事務辦公室上月底發表報告，指高等教育界有些院校持續依賴來自中國的學生，若果中國學生人數下降，將會有很大的影響。牛津大學中國近代史和政治學教授拉納米特對美國之音說，英國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界其中一個最國際化的地方，重要的是英國會繼續有來自中國的學生，俾佢哋進入英國自由同健壯嘅辯論系統。佢話：大學需要確保佢哋唔會依賴任何一個收入來源，更加要盡量將收入來源變得多元化。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長希爾曼對《每日電訊報》話：對佢個人而言，有咁多中國學生上到英國讀書係一件好事，但同時呢個亦都令到大學面對嚴重嘅地緣政治風險。他說，如果英中關係有所改變，英國會是大輸家，會減少很多研究。他指出，國際學生的學費會用來資助研究，如果這些資助消失了，英國會失去他現今在研究方面的重要全球角色。上個月，一班跨黨派英國議員提出修訂案，針對孔子學院的資金來源和言論學術自由的問題，獲英國政府接納。牵头的议员说，英国大学和孔子学院的合作被利用，成为攻击英国的工具。帮助英国大学在中国推广的公司 Synorbis 在3月发表报告说，预计到2030年会有50,000名中国学生报读英国本科学位，而最终会有约24,000人到英国就读。 Synorbis 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Zhu 对每日电讯报说，申请英国签证过程相较同类国家容易，中国学生因此视英国为一个较安全的目的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7月14日说，中国仍然是美国在21世纪的首要战略威胁。他呼吁美国向外界公布清晰的国防战略文件，加强同印太盟友的多边合作，携手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2022年国防战略，重申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步调挑战，强调一体化威胁、戰役活動和構建持久的優勢，但到現在沒有公布更多的細節。曾經負責實施2018年國防戰略的埃斯珀，星期四出席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辦的座談會，敦促拜登政府盡快公布國防戰略。他說，不單止五國大樓需要知道美國國防戰略是什麼，美國盟友也需要知道，還有國會、國防產業的人都需要了解這個戰略。他認為盡早發布更加詳細的內容至關重要。他說，從目前公布的概述來看，拜登政府繼續是保持將中國和俄羅斯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的主題，第二梯隊是伊朗和北韓，第三梯隊是暴力極端組織，但是極需要展述清楚具體的實施方式和概念。埃斯珀說，從五角大樓放出來的很多話語當中，他都見到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的軌跡，但他又看不出行動主軸到底是什麼。有關一體化威脅、戰役活動的討論都只是延遲，的確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定義明確、表達清晰的戰略文件，大家才可以真正開始貫徹並且確保理解這個戰略，這樣才可以有效地對抗中國，並且在較小程度上對抗俄羅斯。埃斯珀強調，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並不意味著美國需要分散和減輕對印太戰區的投入。他說，美國需要繼續關注亞洲，因為中國顯然仍然是最致命、最危險的戰略對手。他說，對美國和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來說，21世紀最大的戰略威脅是中國。他認為，美國需要與之建立的最重要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是印度。埃斯珀在職期間還曾經與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會晤，同意強化美日同盟。 埃斯珀在会上称赞安倍晋三是一位伟大有远见的领导人，为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和应对中国的威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说现在他们看到东京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或者将会考虑提高国防预算，使他们的宪法适应当前的时代。他曾经多次公开呼吁日本这样做。美国在那里的确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盟友安倍晋三，但他留下了遗产，包括是为他工作的人和日本政府。他认为日本仍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此外，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制裁案届满六周年之际，中国仍然不承认仲裁结果，并不断声称他们驱离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美国军舰。日前，一批海事学者发起海上评判项目，呼吁在南中国海驻扎更加强大可持续的美军力量。埃斯珀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能够停止自由航行行动，但需要扩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多边合作和共同航行。他说他不单止是会呼吁更多的美军存在，而且会呼吁与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更多合作，重要的是要展示一个多边的多国的面孔，来到抵制中国的主权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前雇员和一名现雇员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们涉嫌与中国政府针对在美国批评人士的一宗的密谋案件有关联。执法部门说，这两名男子协助一个跨国的镇压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压制、骚扰、诋毁和监控居住在美国践行言论自由的人士。这个计划的受害者包括一位居住在加州的知名华人雕塑家，和一名参选联邦众议员的纽约华裔美国退伍军人。这个不是中国第一次在美国进行这样的行动，但这个是中国第一次招募了联邦执法人员来到支持他们的行动，反映出美国当局所认为的北京对他国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干涉。戴维·卢夫曼曾经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司法部反情报和出口管制部门的负责人，说看来他们进行这样的非法行动有明显升级，这种行动不单止违反美国法律，而且又为美国遵守的民主价值观。跨国镇压是近几年流行的讲法，指的是威权政权针对居住在他们境外的批评者所采取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有多种的形式，从网络骚扰和恐吓到人身攻击和刺杀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使用相同的工具来到攻击批评者，倡导组织自由之家警告说，这个问题正在变成常态。在最近一份的报告当中，自由之家记录了从2014年到2021年期间发生的735宗跨国的镇压事件，其中中国做的超过三成，是全球使用跨国镇压手段最多的国家。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瓦纳格罗霍夫斯卡亚说，大约 75% 的跨国镇压活动发生在非民主国家。他说中国政府在美国这么活跃是令人震惊的。跨国镇压曾经被视为人权问题，但美国官员越来越认为这个是侵犯国家主权，必须是要予以回击。在美国近来关注中国的这些攻击行为之际，美国执法和情报官员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和影响力行动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泽雅在上个月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全球镇压的触及范围和频率一日比一日令人警觉。他说作为回应，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一个全政府式的应对的策略，其中包括签证限制、出口管制和对作恶者进行调查和起诉。泽雅说，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严重威胁，我们正在以他应有的关注的力度、严肃性和资源是予以打击。中国政府否认在境外违法犯罪。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美国这些指称回应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的要求的时候说，中方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他们从未要求亦都不会要求中国公民是做任何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事情。他还说跨国镇压计划完全是无中生有，美方以此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的图谋不会得逞。 專家話，雖然眾所周知，中國一直以來都在世界各地進行跨國鎮壓，但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內加強集權，對外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之際，中國打壓異見人士和少數群體的情況在近年來是有所增加。盧峰曼話，至少是自從2014年起，中國的跨境活動就出現在美國執法部門的雷達的屏幕上。那時正值北京展開了被稱為獵狐行動的反腐運動，獵狐行動和之後的天網行動試圖將逃往海外的金融案件的逃犯遣返回國，但美國官員說中國一直是藉由這個項目來到令到批評者噤聲。據自由之家說，中國政府的多個安全部門參與了是跨國鎮壓活動之中，包括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解放軍。國安部是負責反間諜和保障政治安全的機構。自由之家說，國安部的人員針對維吾爾人、藏人和國內異見人士，公安部的警察就與當地的政府當局合作，向流亡海外的人士打威脅電話。在另外一些情況下，中國政府會保持距離，利用好像在美國的反邪教協會這樣的代理人來到騷擾和攻擊批評者。中國最近這宗是以居住在美國的異見人士為目標的行動今年3月浮出水面，當時聯邦執法人員逮捕了兩位知名的紐約華裔美國人。紐約知名的學術人士黃舒君被控利用他在華人社區的身份搜集著名活動人士和異見人士的訊息，並且將這些訊息交給他的4名國安部的聯繫人。自稱是一家媒體公司老總的劉凡被控僱用私家偵探非法搜集幾名異見人士的報稅記錄和其他訊息，這兩個人面臨是包括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在內的多項的刑事指控。在7月6日公開的一份替代前項起訴書的最新的起訴書當中，一個聯邦大陪審團指控國土安全部現任的執法人員克雷格·米勒和前執法人員德里克·泰勒從一個限制訪問的政府數據庫當中獲取那些異見人士的機密訊息。還有另外一名最近退休的國土安全部執法人員在起訴書當中被稱為同謀，但是他沒有被公開指控任何罪名。根據起訴書，劉凡的聯繫人是一家科技公司在香港的僱員孫強。2021年年初，孫強據信指示劉凡監視3名在美國的華裔異見人士，並且搜集可以詆毀他們的訊息。法庭文件沒有披露這些異見人士的身份，但其中的兩位的受害人，加州藝術家陳慧明和華裔花樣滑冰選手劉美賢的父親劉俊，又名劉俊國，他們是站出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第三名異見人士在法庭文件當中被描述為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活動人士，他的身份仍然未知。劉凡的行動在2021年年初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當時他叫一名的私家偵探去獲取陳慧明和其他異見人士的報稅記錄。這位私家偵探對這些是來自中國政府的要求是感到擔憂，因此聯繫了聯邦調查局並且開始配合調查。在一個秘密錄下的電話錄音當中，劉凡據信要求私家偵探獲取陳慧明的報稅記錄，同意支付3500美元去賄賂國稅局的僱員，讓他非法調取這些記錄。沒有國稅局的員工是被賄賂，相反陳慧明秘密同意讓調查人員將他的報稅表是交給劉凡。在一份沒有日期的文件當中，劉凡向孫強解釋了獲取陳慧明報稅記錄的目的。劉凡寫說，他的藝術品的要價很高，他們據此相信他肯定收入一大筆錢然後逃稅，這個在美國是重罪，獲得證據後花些出庭的錢和律師費徹底要是去除他。在獲得陳慧明的報稅記錄之後，劉凡據信讓另外一個的私家偵探馬修·茲布里斯去監視陳慧明。在法庭的文件當中，茲布里斯被描述為是前佛羅里達州懲教所的人員，在紐約做保鏢。陳慧明的藝術作品包括一個涉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雕像，令中國當局不滿。茲布里斯帶著孫強的指示飛往加州，偷偷將 GPS 定位設備安裝到陳慧明的車裏面。他還在陳慧明位於加州耶莫的雕塑公園當中拍攝了陳慧明和他的雕塑作品。 法庭文件话，知布里斯假装成为一名嘅艺术品商人，话系喺度为一名非常富有嘅犹太人同犹太社区领袖工作，并且声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想要嗰位犹太社区领袖建一座民主博物馆。知布里斯喺今年3月被逮捕。2021年6月，嗰座以习近平嘅面作为新冠病毒球蛋白嘅玻璃钢雕塑完工，但系喺一个月后怀疑有人纵火将佢系销毁。冇人因为呢一宗嘅纵火案有关联而被逮捕，但系陈维明将呢个事件归咎于中国政府。陈维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佢非常非常难过，佢担心有太多人为中国政府工作，想要摧毁美国，摧毁美国嘅言论自由、人民嘅自由同埋新闻嘅自由。上个月在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之际，陈维明揭幕了一座替代嘅雕塑，取名为《中共病毒二》。这个雕塑使用了难以被焚毁的材料。参选代表纽约第10选区的联邦众议员的美国陆军退役少教洪燕说，他对自己成为目标感到震惊。他在一个采访当中说，他们试图要搞垮他的竞选。洪燕在2021年9月宣布参选，没多久之后，一名前中国国安部的人员据信雇佣了一名的美国私家侦探，试图破坏洪燕的竞选，包括对他进行暴力攻击。根据法庭文件，前中国国安人员林启明写话，现在我们不想让他当选。在其他的情况下，中国跨国镇压的目的是向批评者施压，迫使他们噤声。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许永庭说，他2019年在波士顿读书的时候，帮助组织了一场支持香港的抗议。自此之后，他被一名中国政府代理人骚扰和跟踪。许荣廷说，那个经历真的让他的精神遭受折磨，因为那个是涉及到他个人的生活，他是遭到了那个人的骚扰。如先亚巴斯是维吾尔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他描述了中国当局怎样在他2018年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发言后没多久将他的姐姐拘押。他说他批评了中国的政策，描述了当前的状况和中国对穆斯林的所作所为，讲述了他姐姐姐夫一家的信仰，然后他姐姐姐夫一家人就被送到了集中营。在那场演讲的只是6日之后，他就将他的姐姐是扣为人质。格罗霍夫斯卡亚说，不单止只有著名的活动人士才会成为目标，他甚至是他们做研究的时候交流过的普通人，不是非常公开高调的法轮功的学员，仍然是会被骚扰。这种影响的波及范围超出了受害人的本人。虽然很多活动人士是继续发声，但还有很多人选择了保持低调生活。亚巴斯说，在美国有8000多名的维吾尔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这里发声呢？如果看下社交媒体，经常发声的甚至都找不出是50个人，都不到10%，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家人可能会遭遇到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的报道。是不是有专家说新冠起源于美国的实验室呢？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中国和俄罗斯是夸大扭曲专家的原话。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萨克斯担任纽约都的 COVID-19 委员会主席2年，该英国医学期刊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仔细调查 SARS-CoV-2 的起源。 SARS-CoV-2 是导致 COVID-19 的病毒。萨克斯在马德里的这场座谈会上面提到了，他自称是关于 SARS-CoV-2 起源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声明。他说他比较确信他就是这个病毒是源自美国实验室生物技术，而不是大自然。顺便提一下，就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2年的密集的工作，因此在他看起来，这是生物技术的一次失误，而不是从自然界日出的一次意外。他绝对要讲清楚的就是，他还并不确定，但是有足够的证据来到表明实验室理论应该被调查，而他并没有被调查，没有在美国调查，没有在任何地方调查。而且他认为出于某些具体的原因，他们不想太深入地去看看被埋在地毡下边的一些事情。部分媒体对萨克斯的以上话语做出了以下的解读。今日俄罗斯他说 COVID-19 可能起源于美国生物实验室，纽约都的主席是这样说的。而巴基斯坦论坛快报说， 杰弗里·萨克斯说 COVID-19 可能起源于美国生物实验室印度共和西街。他说柳叶刀委员会负责人称 COVID-19 是从美国生物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不是自然日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说美国经济学家说 COVID-19 可能起源于美国生物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借萨克斯的言论推进北京一再提出的主张，就是美国被称作为 COVID-19 疫情的源头接受调查。中国从未就此主张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美国的实验室亦都否认北京这个主张背后的无据指控。萨克斯有关 COVID-19 源头的上述言论在措辞上确实容易造成歧视，但是RT 以及其他部分媒體誤導性地概括他的完整言論，淡化他特地強調的免責聲明，就是他要絕對講清楚的，就是他們還並不確定。之外，這些媒體將薩克斯原話之中的美國實驗室生物技術改為美國生物實驗室，而且薩克斯原話之中亦都沒有說新冠病毒是從美國的某個實驗室洩露出來的。不過在五月份發表的一篇就此話題做出更詳細評論的文章之中，薩克斯及該文合著者推測 SARS-CoV-2 病毒的源頭可能是一項美中合作的研究項目，當中的合作夥伴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北卡羅來納大學 UNC 的生物實驗室和中國的武漢病毒研究所WIV。 兩人在文中表示，美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應該就病毒的實驗室起源論發起獨立及徹底的調查，但是他們在文中也都同樣作出了重要的免責聲明。他說他們並不斷言 SARS-CoV-2 的起源及涉及實驗室技術的操縱，雖然這些可能性明顯存在。薩克斯和該文的合著者就是哥倫比亞大學麻醉學和藥理學教授尼爾·哈里森，在5月19日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文章之中寫著，他又寫著說，但是他們可以確切斷言的就是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任何就美國境內的相關證據進行的全方位獨立和透明的科學審查。美國之音揭方頻道已經嘗試聯繫薩克斯，以求進一步澄清他在基中心座談會上面所發表言論的意思，但目前尚未收到回應。5月31日波士頓環球報刊載一篇薩克斯和哈里森合寫的一篇相對較短的評論文章，題為 COVID-19 起源相關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在這篇同樣措辭謹慎的文章之中，他們兩個寫著說 COVID-19 大流行病的起源依舊未知，但是美國的先進生物技術可能對此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他們兩個的擔憂集中在富有爭議的功能增益的研究上面，這種研究方法涉及通過改變病毒的性質以及觀察它引發廣泛疾病的可能性。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总统。虽然前任总统范布伦嘅落选系预料之中嘅事，但系仲系使民主党人深受打击。哈里森是一位退役将军，是辉格党成员，他就职一个月后就身患重病，不幸去世。副总统约翰泰勒继任总统。辉格党领袖，特别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试图控制新总统。克莱提出具体的立法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一家国家银行。但是新任总统泰勒一上台就表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他没有批准克莱提出的议案，并先后两次否决相关议案。泰勒希望保持党内团结，但是他同时亦想显示总统是泰勒而不是克莱。 克莱在内阁里面的支持者想尽方法令泰勒在议案上签字，遭到总统拒绝之后，辉格党领袖呼吁内阁辞职，以显示议案的否决是总统一人造成。最后内阁里面除了国务卿班尼尔·韦伯斯特之外全体辞职。其中一封辞请送到总统手中时，韦伯斯特正在同泰勒一起。韦伯斯特问总统先生，我应该怎做呢？泰勒回答话，你要自己决定。韦伯斯特话，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我愿意留低。泰勒企起身话，你如果保证的话，咁我话俾你知，从而家开始克莱已死。泰勒重新任命咗内阁，里面冇克莱嘅支持者。泰勒第二次否决有关国家银行的议案后，引起支持建立国家银行的人的强烈抗议。一大批辉格党议员甚至开会投票要将泰勒开除出党。围绕国家银行立法的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辉格党人亦冇忘记克莱参议员提出的其他议案。克莱特别希望通过的一项议案是将联邦政府出售公用土地得到的钱分配给各州使用。总统泰勒支持这项议案，因为当时很多州都负债累累，这个所谓的分配法案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泰勒虽然愿意支持议案，但是又担心如果将钱分给各州，联邦政府就会出现资金短缺。泰勒尤其担心这样国会为资助联邦资金可能会提高进口税。作为南方人，泰勒反对进口税，他最后决定接受分配法案，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进口税超过 20%， 联邦政府分配给各州的资金就要暂停。泰勒签字后法案生效。第二年联邦政府入不敷出，出现资金短缺，国会决定提高进口税，有些甚至要超过 20%。 议案最后以微弱优势在参众两院通过，但是议案遭到泰勒的否决。他指出在继续将受地所得分配给各州的同时，将税率提高到这么高的水平是不对的。他说联邦政府亦需要这笔钱。泰勒的做法引起辉格党人的愤怒，不过他们在国会里面没有得到足够支持，无法推翻泰勒的否决，只好通过另外一项法案提高进口税，但是对联邦政府分配受地所得的问题只字不提。这项法案经泰勒总统签字生效。辉格党人对立法议案的失败满腹牢骚的同时，泰勒则设法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美国同英国在美加边境的问题上存在争端，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缅因州都声称对边界一带享有主权，英国人还对美国帮助加拿大反叛势力的做法非常不满。加拿大士兵曾经跨越尼亚加拉河，是为一艘向反叛力量输送供给的船只。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希望同英国和平相处，英国新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亦主张和平。阿伯丁派遣自己的朋友阿什伯顿以特使身份前往美国，阿什伯顿的太太是美国人。1842年春天，阿什伯顿抵达华盛顿，全权代表英国政府处理同美国的纠纷。阿什伯顿对韦伯斯特话：美国船只在尼亚加拉河上被击沉的事发生之后，英国没有做出解释，亦没有表示道歉，对此他深感遗憾。他们两个人就加拿大同缅因州的领土争端进行了讨论。韦伯斯特提出的一份妥协方案被阿什伯顿所接受。根据协议，将近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美国，12000多平方公里归加拿大。这个协议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英关系出现好转。 取后，泰勒总统着手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前总统范布伦在职期间，德克萨斯就曾经申请加入联邦，但是没有结果。泰勒对德克萨斯很感兴趣，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里，但是国务卿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作为北方人，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更多的奴隶州。韦伯斯特和他的支持者是除了维吉尼亚以外，泰勒在辉格党里面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泰勒因此不敢过分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参议院通过了美英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协议之后，韦伯斯特觉得自己对泰勒政府已经没有几大用处，决定解甲归田。泰勒1843年夏天提名自己在维吉尼亚的支持者埃布尔·厄普舍出任国务卿。厄普舍对奴隶制度坚信不疑，他认为奴隶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讲必不可少。有报道说英国希望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这个消息使厄普舍十分担心。报道中说，英国保证如果奴隶获得自由，英国就会保障德克萨斯的独立，并向德克萨斯提供经济援助。厄普舍等南方人担心，如果德克萨斯取消奴隶制度，南方其他州的奴隶就会走到德克萨斯投奔自由。废奴主义者就可能会将德克萨斯作为基地，对南方发动宣传攻势。泰勒对德克萨斯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可以利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建立一个新政党，帮助他当选连任。厄普舍就职国务卿仅仅四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一项接受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条约。德克萨斯总统休斯顿起初断然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谈判。他提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美国必须同意保护德克萨斯的安全；第二，美国参议院一定要保证批准条约。厄普舍对驻华盛顿的德克萨斯代表说，只要在条约上签字，德克萨斯将立即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且参议院肯定会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批准。休斯顿对此感到满意，下令特使展开秘密协商。几星期后，就在谈判结束前，厄普舍和泰勒总统以及一些国会领袖畅游波托马克河。他们乘坐的美国新战舰上装备了两枚大炮，为总统鸣炮。鸣炮时，厄普舍站在一枚大炮旁边，炮弹爆炸，厄普舍和其余两人当场毙命，还有19人受伤，但是泰勒总统安然无恙。泰勒任命民主党人卡尔霍恩出任国务卿，他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卡尔霍恩主张德克萨斯加入美国。第二，泰勒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卡尔霍恩能够使自己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放工之后同李华一起出去吃晚饭，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hot head 以及 even killed。
Larry 今日翻工点啊
？Well, to be honest, Li Hua, it was a bit stressful. One of our ad campaigns was not successful, and my boss had a total meltdown. He's such a hot head.
A hot head？ 你系话老板系个性急嘅人，好容易就发脾气？
Yes, exactly. A hothead means someone who gets very angry very quickly. When something makes a hothead mad, you absolutely do not want to be around him.
冇错，急躁嘅人如果系发嬲，最好离开佢哋远啲啦。如果唔系，一唔小心就做咗出气筒。
That is exactly right. A hothead can really be dangerous sometimes, though often they'll just throw a tantrum and be done with it.
佢哋系就系出咗气，但系旁边嘅人就唔好彩啦。诶，快啲讲啦，你个老板当时有咩反应啊
Well, when he heard that the campaign was not successful, he blamed me. He was such a hothead, he slammed down his coffee mug and broke it.
咁咖啡唔係泼到周围都係囉。
Ah, it got all over his shirt. This got him even angrier.
哎呀，太可怕啦！我有个同学就係典型嘅 hothead。
In what way, Li Hua?
譬如话冇几耐之前佢有篇作文，教授只係俾咗个 C， 佢激到面又红，颈又粗，竟然将本书一掟掟喺地上边啊 ！He's such a hothead.
Wow, what did your professor do?
教授嗰阵时已经走咗啦，但系课室仲有好多人，大家都谂唔到佢个脾气系咁暴躁噶。诶，系啦，头先讲到一半，咁你个老板系几时消气噶
？He didn't talk to anyon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He just stormed off to his office because he was such a hothead. No one dared to knock on his door.
可想而知啦，办公室里边嘅气氛成日都唔会好噶。
Well, the afternoon actually turned out all right.
Oh, and why was that?
Once he stormed off, the boss was out of everyone's hair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It was pretty relaxing from there on out.
Larry, 广告未做好，咁你啲同事系咪特别气馁啊？
No one was happy, of course, but I would say that everybody managed to keep an even keel.
An even what?
An even keel, K-E-E-L, keel. It means to stay calm or keep your cool, like a boat on calm water.
Oh, 我明啦 Even keel 是情绪稳定。老板发咁大嘅火，换咗系我，肯定冇办法保持 even keel.
I'll admit I was pretty nervous when my boss became such a hothead, but I was able to maintain an even keel.
好在你冇过分激动，喺呢种情况之下，好容易讲错嘢噶。
Exactly. I find that when I'm at work, the best policy is to always try to keep an even keel. That way, I can speak clearly and be focused on what I have to do.
我觉得你哋个老板真系应该去想下 anger management, 控制情绪嘅课。
That's right. He was such a hothead.
诶，你有冇发现啊？身边有个脾气暴躁嘅人，自己都容易受影响噶。
That's true, Li Hua. Sometimes being around someone who is worked up.Can get you feeling pretty tense as well.
反过来讲，周围嘅人都保持镇静，发脾气嘅人亦都好容易冷静落嚟。
Yes, it was good that only my boss lost his cool and everyone else kept an even keel. It would have been a very stressful afternoon otherwise.
一啲都冇错。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en your classmate became such a hothead, were you able to keep an even keel?
我根本冇谂到 that guy was such a hothead， 吓到我快啲执嘢走啊！不过讲真啦，作文低分都系好唔开心嘅。
I thought you always did well on papers。
唔系，我上个月宏观经济学嘅作文先至得个 C 加啫。
You seem to have recovered from the shock, though.
Yes, now I'm keeping a pretty even keel.
That's good. I don't want to have to deal with a hothea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hothead， 意思就系指脾气暴躁嘅人；另一个咧就系 even keel。意思就是指情绪平静。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